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杂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于色说是身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身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题目是：波旬为何会沦堕为魔王？魔波旬是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说的魔王。那魔王为什么会成为魔王呢？事实上，这个问题呢，就跟我们众生为什么会成为众生的题目，事实上是类似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众生为什么一直会成为众生呢？虽然我们在生活上知道了很多的道理，可是呢，我们经常做不到。所以我们虽然知道如何成圣成贤的一些道理啊，可是我们就是做不到。这样子我们就有一分的那个魔的成分。那如果我们修学佛法，我们要到入地的时候，永福性上如阿罗汉的时候，我们才把我们心中的那少分或是多分的那个魔的成分呢，把它降低掉。可是在我们还没有成圣成贤之前呢，我们都有很多的魔的成分，乃是成贤成为贤位的菩萨之后，他成为魔的那个成分呢，有逐渐在减少。可是呢，要能够减少到发起圣性之后呢，才能够把心中的魔呢，把它去除掉。那如果还没有进入三贤位呢，乃是对于佛法都还不能信受，或是信受呢，可是他不能具足圆满实现位的信受的时候，那他心中的魔呢，那就非常的广大。那我们怎么样来说明魔这个波旬为什么会堕落成为魔王呢？我们从《中阿含经长寿王品》里面的《梵天请佛经》里面，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。在这部经典里面，他一开始就描述这个梵天有一次他就起了一个念头，他认为这个梵天呢，它是长的，梵天呢是横的，也就是主张这个世界天的这个境界呢，它是长横的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所以说佛陀依他的他心自通呢，他就知道这个梵天起了邪见了。那世尊就依他的神通力呢，到达梵天，然后就跟 这个梵天说啊，你说梵天是长是狠呢，这里面是有无明的，你是有无明的。哎，结果在当场里面呢，就有这个摩婆旬呢，哎，也在这个大众里面呢，哎，他就出了声音啊，就跟师尊说啊，你不要违逆这个梵天啊，若你违逆这个梵天的这个说法啊，你会有不利的。你如果是为了贪着于要把这个梵天收为弟子啊，要把某某人收为弟子啊，那你就是着于弟子，那你就会下堕到这个祭月的这个天神之中啊。那如果说说法能够随顺于正理，能够随顺于梵天，那他的所作所为是无为的，那就能够现世安乐哦。哎，魔王就跟佛陀说了这个道理。那佛陀当然就知道说，那这个梵天所说是错误的啊，竟然有人来帮腔，这个一定是魔王。所以世尊呢就跟颇旬呢这样开始。摩颇旬，汝作是念，此沙门瞿昙为弟子说法，彼弟子闻法已，出我境界。摩颇旬，是故汝今遇我，莫得训诲教诃弟子，亦莫为弟子说法，莫着弟子，莫为着弟子故，身坏命中，生于下贱伎乐神中，行无为，于现世受安乐，所以者何？大仙人，汝唐自烦恼。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，世尊跟摩婆贤说啊，说你之前起的这样个念头啊，说如果这个沙门瞿昙啊这样说法呢，为他的弟子这样说法啊，这样教诃弟子，那这样子他的弟子闻法了之后呢，就会出了我的境界啊。也就是说，摩婆旬听到佛陀开示的道正确的道理的时候呢，他心中是恐惧的。恐惧什么？恐惧佛陀的弟子的见解呢提升起来，那见解提升起来之后呢，就会超出魔王的境界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的见解超越了魔王之后，魔王就奈何不了我们了，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成为魔的眷属，所以说就叫做出魔的境界。而这个是摩婆旬他最恐惧的。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大概知道，这个摩婆旬他可以知道说，如果为了弟子的缘故，也就是为了眷属的缘故而说法的话，而不是为了正确的道理而说法的话，那这样子他即使广修福德，他最后会升为下贱的伎乐神。也就是说啦，即使他没有毁谤正法啦，可是他就是贪着弟子啦，说了很多的人天善法，那他这个身患命中之后呢，他所生的境界也不高，即使升到欲界天里面呢，也只是成为这个忉利天天子们的那个伎乐神啦，就是讨好人家的啦。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他的说法就在讨好弟子们，因为弟子们是有邪见的，可是呢他为了讨好弟子们，所以他就要说一些邪见的道理，为了巩固弟子们对他的爱恋，就说一些这些弟子们喜欢听的道理。可是那个道理呢是不符合正确的法理的，所以他当然因为讨好弟子的缘故啊，因为贪着于弟子的缘故啊，所以他就要升为下贱的伎乐神啊。这个是说他不毁谤正法，他所行很多的善法， 可是即使是这样子哦，他最多的果报呢，不过是成为忉利天里面的祭乐神、歌神啊，或是演奏乐曲的这个乐神，来讨好这些天子们。那如果说他对于这个法呢，如果说他是毁坏了正法呢，那绝对不可能升天了，他要沦堕的。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，摩婆旬他也知道这个道理的，而且他还用这个道理来告诉佛陀。可是他自己呢，有没有做到？他没有做到，所以他还是成为魔王啊。这就好比说，我们来修学佛法，很多人都知道说第八世如来藏确实是佛陀所说的正法，可是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来归命于这样的正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这些弘法者呢，他在平时导师出了弘法之前呢，他就已经说了很多的常见断灭见或是外道见。因为他因为说了这些常见啊，譬如说说意识长恒不变，意识永恒不变，或是断见，他说没有如来藏，法界里面没有长恒不变异的法，这是断见，乃是说了很多的外道见啊，譬如说虚空能量啊等等，作为法界的根源，这是外道见。像这样子说了很多的常见。断见、外道见，来这个讨好很多的弟子，因为弟子呢一样是常见、断见跟外道见，所以他就说了这些，讨好这些弟子的这些教法。当很多人来拥护他的时候呢，他就着于弟子了。所以当平时导师出来弘法来宣扬第八世如来藏正法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为了着于弟子啊，就不能归命于正法，还是继续弘扬他的外道见，弘扬他的常见跟断灭见。这个就是着于弟子而说法了。可是难道他们心中不知道这样子有过失吗？他们知道，可是呢他们没办法改变，因为这样一改变之后，那就是等于承认自己以前所说法的错误。可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，对于人性的考验。所以说我们修学佛法事实上就是对于人性的极大的一种挑战跟考验，也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先承认自己确实有邪见，然后愿意把自己的邪见把它抛弃掉，来归命于正法。即使我们把所有的面子、所有的弟子都把它耗散掉，也在所不惜。如果有这样的勇气呢，我们就赞叹这个人。譬如说以前的现代禅的李元松老师，在他舍受之前，他就有这样的勇气，他承认自己是有慢的。所以说他在舍受之前呢，公开的忏悔，这是我们所赞扬的，表示呢他是不着于弟子的，所以他最后能够归命于这个正确的法理，来承认自己说他的所证是不真实的。如果说佛教的这些佛弟子们呢，都能够有现代禅李元松老师的这个勇气呢，那就一定可以脱离魔的境界，一定可以把自己身中的魔的属性呢减少大半。那这样子呢，能够归命于第八世如来藏正法呢，就可以让自己在佛法的修正上面呢，能够大力前进。那摩婆旬照样知道说，如果说法是无为的，就是没有为任何的世间的这些事项，没有贪着于名闻利养，没有贪着于弟子呢，那就可以现世获得安乐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说他能够 没有所求的说法。那当有正法真正出现的时候，违背于自己的常见、断见、外道见的时候呢，他也就能够安忍啊，安忍于正法的出现，而不去做抵制，不去做毁谤，那他一定可以现世安乐。如果说他不能这个作无为，表示呢他不能安忍于正法的出现，那就要产生很多的毁谤。那这样子，正法的弟子呢，就必须要对他吹邪显正，那他连现世的安乐就不能获得了，因为会逐渐的显露出他的邪见。所以说摩婆寻他的境界呢，事实上就是欲界的境界。那摩婆寻事实上就是在欲界里面的最高位，也就是说他就是不能出离于欲界。所以说他可以广行种种的布施，乃是他对于跟其他人相处呢，也谨守某些戒行，可是他就不能放弃眷属。因为欲界呢最难断除的就是眷属欲，因为有了眷属才成为欲界嘛。如果升到色界天的时候，就没有所谓的眷属，因为已经都成为中性身，已经断除男女欲，也没有什么家庭眷属可言。所以说从欲界要出离开来，最后最难断除的就是眷属的欲望。因为有了眷属的欲望之后呢，世上就会带来名闻利养嘛。可是因为名闻利养不能断除，所以说对于弟子呢就产生了贪着性。因为这种贪着性呢，就会产生后面的一些戒行上面的不清净，乃至呢就成为魔的眷属了。譬如说也有人即使实证在正法中实证啊，可是他可能心中呢就有眷属欲的发酵了。因为他会发觉说，我如今所证的第八世如来藏，我确实所证啊，可是我所证的还有很多人不知道那他可能就认为说，那我将来就可以成为一代的宗师啊，那我就可以跟平时导师分庭抗礼啊，因为平时导师明星的我也明星啊。可是他没有想到除了明星之外，还有见性啊，还有过劳关啊，还有陆地种种的智慧嘞。可是有些人就是单凭明星的智慧呢，他就起了种种的眷属欲啊，他就想要成为一代的宗师。譬如有这样的想法呢，事实上一样是魔的境界。因为魔的境界就是不离开这些世间的名闻利养，世间的宗派的这些眷属的这个系缚。所以说这些道理呢，事实上并不困难，可是魔呢就在其中，而这个魔呢通常都是我们的心魔。因为如果完全依于正法来说呢，那就会出离于魔的境界啊，而魔呢就最害怕这个东西。所以如果说有些人是魔的眷属，他的障碍就很少。为什么？因为魔很喜欢这样子的人啊，因为这个人离开无法离开他的境界啊，永远被系缚在欲界里面啊。可是如果有人努力的修行，而且是作无为，想要获得现世的安乐呢，那魔反而会来干扰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佛弟子呢想要出离他的境界，可是呢魔就会以种种的恨逆来考验他。那如果恨逆呢不能考倒这个佛弟子呢，那他就会视线顺的境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恨逆的境界容易警惕，我说哇，这是困难，这是障碍，可能是过去的业吧，可能我哪里做不好吧，他会警觉。 可是当一个佛弟子努力精进用功的时候，恨意不能难倒他的时候，哎，有时候就会出现呢，顺的境界来靠倒他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就是有名闻利养跟弟子喽，也就是说，那是一切世间人欲界众生最喜乐的境界啊。这个最喜乐的境界，如果一不觉察呢，就堕入这个顺境里面，堕入这个顺境的贪着里面呢，照样成为魔的境界，照样不能出离魔的境界。所以魔的境界事实上是无时无刻出现在我们的身中，也是出现在我们的同修道友之间。而这些魔的境界呢，就是我们所要修学佛法所要克服的难关。所以说波行为什么会成为魔王呢？就是因为他对于这一份贪着呢不能舍离，对眷属欲、对名闻利养他不能舍离，他就会最后即使他广修的福德哦，他照样会成为魔王，因为那是他心中最喜乐的，乃至对正法呢的喜乐呢都不如对眷属的喜乐啦。所以说为什么波旬会成为魔王，事实上就是佛陀所说的。因为佛陀说你这个魔王会起这个念头，就是害怕众生听佛陀说法然后出离了佛魔的境界，所以说魔才要来对佛陀产生种种的障碍啊，来阻止佛陀如理如法的说法。可是魔王他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哦，所以他反而跟佛陀说，你不要贪着于弟子啊，如果贪着于弟子呢，就会升到这个下贱的伎俱神里面，乃至呢如果是做无为的呢，那才能够获得现世的安乐啊。而且他还跟佛陀说，你这样子说法哈，你是自己白费力气而已，他还用这样来跟佛陀说咧。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魔他是知道自己的境界的，而且他也知道一些世间的道理，乃至他也知道修行的道理的，只是说他在面临境界的时候他是不能把持自己。那我们在修行里面呢，也经常面临到这样子的考验跟困境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起正念来思维说，我面临这样的考验的时候，我到底是要安住在魔的境界里面呢，来成为魔子魔孙呢，还是我应该要出离魔的境界，来依佛陀的教示来修学正法呢？这就是每一个佛弟子所应该要思维的道理，也是一切的佛弟子所要面临的一种抉择。那我们刚刚有举到现代禅李元松老师，他已经做了好的抉择，即使他建立的现代禅有在台湾有非常广大的弟子，可是最后他也舍弃了，这就是他的勇气，也是他能够脱离魔境界的一个表率。那我们作为佛弟子呢，也应该以这样子的正确抉择，能够出魔境界的这样的抉择呢，这样的一个佛弟子呢作为表率，虽然他还没有真正能够归命于正法，可是他至少有这样的勇气跟抉择。光是有这样的勇气跟抉择就是我们所敬佩的，因为他已经出离魔的境界。好，那魔波旬为什么会成为魔王，我们就简单跟各位介绍到这边，谢谢各位收看，阿弥陀佛。
宗门血脉公案碾题第四集平时导师著。末法怪象，许多修行人自以为悟，但大多言不及第一义，处处违背经典之圣言量，彼等都非佛法宗门血脉，未悟得根本真实故，残指欲知佛世尊及祖师之真血脉者，请读此书便知分晓。